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真的很想念大家哈，要是每一个月过来见大家一次是非常开心的，也是我期待的事情。但是不好意思哈，我这一周这个腰痛得比较厉害，还开车坐车都有点困难，所以这次只好在网络上跟大家见面哈。那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主日，有多少人知道今天是一个特殊的主日呢？今天是这个圣灵的降临日，也叫这个五旬节哈，五旬节。所以，我们今天讲使徒行传是非常非常 match 的，特别是讲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这个专题，我也一直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常常提到圣灵的时候呢，我们能想到的都是圣灵的恩赐哈，譬如说说方言啦、医病啦、赶鬼啦、行神迹啦、安慰人啦，常常讲到的是圣灵的恩赐的部分。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哈，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他就是神，他是在耶稣升天以后，那圣灵来就完完全全替代这个耶稣的这个角色来，把耶稣主的心意天父上帝的旨意来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圣灵成圣，我们在我们里面就引导我们过我们一生的生活。所以圣灵引导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被圣灵成圣的人都被圣灵引导。那我们今天呢，借助这个这个就是彼得哈，他我们上周看过了他这个被圣灵引导的一个例子，我们就来在圣灵引导这个上面呢，我们多来学习一点啊。我们先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谢谢你在五旬节的时候是我们这样的专题，我们相信这是神你自己的心意啊。虽然我不能到达瀑布的教会啊，实体的与大家相聚，但是圣灵啊，你让我们连结有这个网络，让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被你圣灵感动。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愿上帝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你引领我们，但引领我们能听见你的话语，能行出你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谢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哈，我们今年查考《使徒行传》，实际上《使徒行传》呢，也叫《圣灵行传》。就是使徒，好像所有的事都是使徒在做，对吧？去哪里宣教啊？去哪里讲道啊？去哪里医病啊？实际上都是圣灵先走的，圣灵催着大家走的。所以圣灵在这个走的时候，这些门徒就跟着走哈。圣灵 move，他们也就 move。圣灵叫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所以所有的事情呢，其实都是圣灵在做。那除了圣灵带领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凡是被圣灵来施、被圣灵施洗过的，就是一次性的这个五旬节的圣灵降下的时候，那批人都被圣灵洗了。那个圣灵呢，被描写为是火，又是水，它既有洁净，又有烧尽的意思哈，又有这个火热的意思。所以所有的使徒他们受五旬节之前跟五旬之后是不一样的。所以五旬节之后，他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他们就领受的圣灵的洁净的功能和火的焚烧以后，他们整个人的生命动力和灵活性就超越了原本的老的旧的生命。他们所爆发的那种能力，使人能够讲道有能力啊，像彼得之前哪能够一讲到几千人信主哈，他们又能够忍受各种的逼迫患难，真的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更重要的，他们是能有神来的爱，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正是这个圣灵他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它被比喻为风，也被比喻为火焰哈。在诗篇那边讲到，上帝以风为使者，以 火焰为璞玉，就是说一个圣灵它又火，一个又火的时候呢，它可以烧尽我们的杂质，所以让我们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圣灵被比喻为风，就是它被动，就是动态的风是吹来吹去，不断的动的是吧？所以使徒要行走，因为灵风啊，它在动，所以它在动的时候呢，我们人也动的。所以现在从这个圣灵的比喻看到，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恩膏的，他应该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活力，心里火热，又能够愿意去侍奉主，又能够过圣洁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心里还是愁烦啊，还是没有火热，对任何属灵的东西都没有火热，没有热情哈，那说明我们就是没有被圣灵来充满，圣灵的浇灌是一次啊，但是圣灵慢慢的不断的充满我们，是不断的。如果我们长久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就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越服侍就越有能力，越祷告就越会祷告，越侍奉就越火热哈。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啊，不论你在什么时候，哪怕我现在退休了哈，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休息，但是我一读神的话语，一祷告哈，我心里仍然是非常的火热。一听一些人的讲道哈，就让我的心里哈特别的火热，就求神让我能够有服侍主的机会，不要让我浪费时间，否则的话，我留在世上做什么呢？不如让神快点取我走了哈。所以，我们应该是有火热的。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小组啊，我们的分享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火热，其实那就是从圣灵来的，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火热。那我们就要常常心里火热哈。那我们现在来谈，先谈圣灵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引导人的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灵的引导，那我就写了一个大纲哈，最简单的就是圣灵他要先引导人得救，然后呢，圣灵要引导人得胜。那么在圣灵引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引导人得救是一次的哈，你得救了就得救了，但是圣灵引导人得胜是不断的，每天你要在过得胜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你必须靠圣灵的引导。不靠圣灵的引导，我们就活在情欲底下，活在世俗当中，所以我们就不叫属灵人哈。所以每个人都要竭力追求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那我们看，首先，圣灵引导人得救，这是第一的。如果不是圣灵引导人、成圣人、感动人，就没有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享受新的地位。所以这个人呐，他是先要得救。就算是你有一点感动想觉知哈，都是圣灵在引导你，在引导你，然后你的这个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你的心里也愿意，这也是出于神。所以当这下一 match 的时候呢，你就得救了，圣灵就到了你的里面。所以得救呢，要先于得胜，你首先是要得救，所以有的很多非基督徒啊，他们就要祷告哈，他们也会去祷告啊，神呐，我去哪所学校啊，我娶哪个老婆呀？他们很多时候你说为他祷告，他们很喜欢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成圣，他里面没有圣灵，他的祷告有多少会蒙神听呢？神可能也会听，但是没有，神是要引导有圣灵的人，是圣灵在你心里引导。所以你如果没有得救，你是拼命求这样求那样求那个的话呢，你是很难得到这个神的回复的。你看圣经也是看不懂的，你看的都是字句，因为圣经是神的灵启示来写的，所以没有神的灵引导你，你读的都是字句，你没有办法从灵里面去领受上帝的奥秘。所以，神引导人得救是最早的，是这个救赎的功效是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来发动。所以，圣灵就引领我们会有认罪的感觉，会有悔改，会有愿意，这样呢，我们就通过认罪悔改就一致得救。所以，得救呢是一次的完成。 但我们一生要过得胜的生活，就要靠圣灵行事。这是一生一世持续不断，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刻都要靠圣灵。那神的灵是动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也是动的。我们是充满活力的，所以我们怎么动呢？我们要时刻的敏感圣灵的带领，觉察到圣灵每天有新的引导的生活。我把这种生活叫做冒险的生活 （adventure）。我觉得人没有冒险的生活，没有刺激的生活，没有意思。所以我常常当我的灵命很低落的时候，我就去在神面前就是挑战，哪怕他打我一鞭子，也要让我看见他的存在，让我看见他在我身边，没有忘记我啊。我就不想要过这个没有圣灵带领的死水般的生活，那对基督徒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哈。所以常常我原来开祷告会，我常常要大家分享，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什么事情感觉到了圣灵与你同在，圣灵对你说话，神为你做了什么？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常常敏感，当然不一定每天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但是如果你常常在他的话语里面，常常思想他的话语，常常思想他，哪怕你看到一个景色。我说，我们基督徒看电影也好，打球也好，种花也好，其实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把它跟神的道连起来去想，那么呢，你就被常常在神的里面非常的喜乐。你知道我喜欢养植物哈，现在没有那么喜欢了啊。植物的浇水、培育、施肥啊，除草，每次我都会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因为。植物是有生命的，我们人是有生命的，所以神是我们的这个园主哈，来看顾我们这个葡萄园的，看顾我们心灵的，他的法则实际上是一样的，对生命的管理，所以我们就会把神的道在这里面，所以神会通过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吃喝，我们交朋结友，很多事情会对我们说话，也会引导我们哪一步该走，哪一步不该走。神说要你走，你就往前走；神说不动，你就不动啊。神说怎么样，神一定是对的。虽然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哈，等下我们会讲。那神的引导呢，是从来不会出错的哈，神来不会出错的。哪怕你一时看不清楚，那时看不清楚呢，你独行其事的上帝嘛，他给你看见的那一面，你看见了，他背后的一面就是他的本相，你看不到的。但是这个叫奥秘，但是神不是说不让你知道，而是我们必须过了一段时间才会知道，所以不是你一下子就看得清楚的哈。但是神的引导，他的法则，他是完全不会错，也是因为他的计划引导人。我们看哈《使徒行传》，其实耶稣升上天的时候对他们讲的就是要他们等候圣灵嘛，然后他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对不对？然后再传到外邦，传到地极但是呢，神很快就做了，就是圣灵做的，对吧？他们刚刚一被圣灵充满，五旬节马上就来了，40天，耶稣在地上向许多人来显现，到50天的时候哈，10天以后。五旬节，圣灵就降下。圣灵一降下，这个渔夫彼得他们讲道就大有能力，几千人就受洗。哎，没有多久，他们就受逼迫。其实受逼迫不是神让他们受逼迫，而是神早就知道他们会受逼迫。那么趁着逼迫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分散到外面。那腓力就去了撒玛利亚，对不对？建立了撒玛利亚的教会，也把这个福音传给了那个太监，那个太监就带到非洲去了。所以这个是对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开始。所以其实神是按照他的计划引导人。而我们信徒呢，往往就是想神啊，你对我有一个什么计划啊？你的对，就是很多时候是自我真心就问神对我的一个什么计划？其实神的大方向，他是为着他的计划来引导人做事。他对彼得、对保罗、对腓力，都不是为了他们个人，而是为了神的计划。耶稣基督在地上30多年，没有哪一次神迹是为他自己行的，是为他自己的好处。所以说，神不会因为我们人去改变他的计划，所以我们是要顺服神的计划，而不是要神来顺服我们的计划。 我们常常的小我总是问上帝：“你对我的计划是什么？我的婚姻，我的那个。”因为神要你慢慢靠带着他带着你一路走嘛。你不走过来，你怎么知道呢？你只能一步一步走哈。你走过来，你才知道。所以神有他的计划，那他的计划来引导人。那我们看啊，这个我讲了几个哈，圣灵引导人是按他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小我一直摆在那边。其实神，我们所需要的他都知道，他都知道。像我现在的房子没卖掉啊，这个腰痛，那肯定别人就想你肯定天天为这个在祷告。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因为我知道房子卖不掉啊，现在大环境是这样，而且上帝早就知道了。上帝早就知道了，我不是天天跪在那边求啊求啊求啊求啊，不，我一生发现上帝讲的一个话非常的那个正确，我应验了这么多年，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我这么多年，我很少为我自己个人的事情去多祈求，但是这个事情我不会不带到神的面前，我带了。但是神如果不说话，不那个的话，我们就等候。不要以为神没有听到啊，不停的在那边唠叨，他早就知道了。所以我现在求的仍然是每天圣灵引导我过每天的生活。我希望我能够在退休的日子能够服侍主，否则的话就把我取去好了，活在地上没有什么意思。那所有就是只有在神里面服侍神，并适当的。你有的能力啊，当临到你做什么，你就做，这才是最开心的。否则，其他的世俗的东西都不能从心里面使我们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计划、他的国、他的意是第一位的。那第二就是圣灵引导我们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哈，要过圣洁的生活。神要引导我们，常常我们要警醒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的嫉妒啊，我们的贪婪啊，我们的仇恨啊，我们的很多东西都神在一点一点用一些环境把它拿去。所以圣灵引导我们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我们极端灵恩派，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呢？就是他们很少强调人过圣洁的生活，那是一味的强调要上帝的医治啊、方言，要上帝的那些啊感情上能够感受到的东西，而没有想到自己圣灵神要我们最要我们的就是每天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这个圣洁的生活不是一天能成就的啊，比如说我们啊。很多世界上的啊偷税漏税啦，很多一些好像别人都看到都可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呢。其实这些在基督里面，其实都是啊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我们在慢慢学到功课，能够在凡事上能够去驯服神，过圣洁生活，不是一天就可以的哈。好，那么在圣灵的引导呢，他会引导人明白圣经真理，这也是耶稣那时候说的。他走了以后呢，圣灵来，圣灵保惠师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是引导人明白圣经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神的灵，我们读神的话才搞得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星期二有这个读经的小组，读经的主日学，我们平常也有小组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受圣灵的感动，彼此来分享的时候，哇，我们心里就是火热的，我们那个灵里面就通了，就明白了圣经的道理。所以圣经的道理，其实圣经道理说简单也简单，说深奥也深奥。若是没有圣灵的引领，我们就是不会明白的啊。那所以说，圣灵他引导的时候，绝对不会与圣灵相违背。绝对不会与圣灵相违背，特别是新约的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相违背，所以他要求人就是绝对的驯服真理啊，这个是第三个圣灵引导的原则。好，第四个圣灵引导的原则呢，就是如果这个引导要包括其他的人、其他的事情。它一定是让双方或者三方更多的人受感动，这个是一个见证。你如果说哈，我们常常开一个玩笑，说那些男孩子跑到教会去找对象哈，就说哎呀，某位姐妹呀哈，圣灵感动我呀，要来找你约会呀，要娶你做老婆。他说另外一个那个女孩就应该怼回去，我 弟兄啊，圣灵感动我，不要跟你谈对象啊，不要跟你处啊，处在一块儿啊。那你怎么说呢？啊，圣灵感动我来你家白吃白喝，住一个月。那你怎么说呢？你说哇，他打着圣灵的名，打着神的名受感动。问题是你有没有受感动啊？如果感动，上帝要做事是要用双方感动的，要有见证的，要有这个最后要应验的。所以，否则不要随便说圣灵感动你哈，要很小心。好，但是呢，圣灵感动是我们敏锐的、觉察的多了，对神的话熟悉了，对他的声音熟悉了，对圣灵的带领熟悉，你就非常敏感。就是一个意念一来，有时候我为一件事情祷告，那神就告诉我这件事情不会成就，很快就会告诉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就心里就有底了。我讲也祷告也没用，我知道答案了，所以他会很快的告诉你。有的呢，相反是很快都不，很久都不告诉你，让你慢慢去体会哈，这些。圣灵给每个人的带领，每个教会、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圣灵他是，但是他的原则就是他不会违背圣经真理，他要引导，他一定非要双方受感动。好，在最后一个就是圣灵的反面引导，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做见证的时候，你做什么见证呢？我的孩子考上哈佛啦，我的孩子得了奖哈啊，我自己工作又升迁了哈，我的薪水又加了啊，我们讲到的都是表面上光环的，我们不愿意讲那些打击、挫折、失败，什么反面的引导，其实就是有的人在说哈，好像我们在反对成根神学。实际上，我们要的骨子里面要的还是成根神学，还是我们的什么都好。但是圣经上有圣灵很多的反面引导。那我们最看到的一个就是耶稣一受完洗就被圣灵引导去了哪里啊？到旷野受魔鬼的试炼，在那边不能吃，饿了在那边饿，要饿40天。你想？圣灵带领你，把你丢在魔鬼面前，他走了，那你在那边受试炼啊？你有没有这种啊体验呢、啊？那个腓力在那边撒玛利亚，哇，正兴高采烈做得很好的时候，上帝说你去旷野，倒回去往南，到旷野去找那个太监。那旷野是什么？那个啊，跟这边的轰轰烈烈的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从荣誉上来说，哇，这边这么好的施工啊，我跑到那边跟一个人。去跟一个人全福音值得吗？所以，我们不要看长活的大小，不要看人数的多少。神引领你，有时候是服侍一大群人，但有时候就让你服侍一个人，都是圣灵的带领，你就顺服圣灵就对了。啊，所以说圣灵的反面引导，反面引导，你就要知道啊，你在经历试探的时候，要记得。圣灵正在预备你，引导你过一个得胜试探的生活。当你受根基的时候，你要相信荣耀的圣灵正要充满你，他就使你轻看所受的这些诽谤和痛苦。如果你是为神的缘故被人责骂、被人诽谤、受痛苦，你就有福了哈，你的冠冕就在信心中间被神。看清楚了哈，所以说在又大又苦的这个旷野的日子里，你看见神在旷野中为我们开道路啊，在沙漠中为我们开江河呀。你在反面引导中，如果你还能够驯服，你很容易在正面的引导中看见圣灵的同在。所以啊，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的人，没有被破碎过的人，他很难经历得胜的喜乐。正像一个生病的人，你看我呢，常常就是。过那么几年就病一场哈，你病了好的以后，你那个感觉啊，那真的特别的舒服，你就珍惜。我知道我读神学的时候，读完的时候晕了几个月，起不了床。哎呀，每天看着外面的人开车，真是羡慕得不得了，连走路都羡慕。到后来我自己能开车了，哎呀，那激动的热泪盈眶，那多不容易啊！就是你经历了苦难，再经历这个。这个丰盛的时候，经历这个健康的时候，你经过了这个苦难，在经历荣耀的时候，你会特别特别的感恩。所以，每当有苦难、有试炼来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开心心的来领受，在这个里面欢欢喜喜的等候 有一天神要突然给你开一扇门，哎呀，让你开心的不得了哈，不得了。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反面的引导。今天我还跟一位姐妹在上午通了几个小时的话哈，她也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她奉献了很多钱建教会哈，建立教会啊，帮助包括中国的呀、加拿大的呀，她宣教啊，就是经历了很多，我太了解她了哈。但是现在因为经济哈低迷哈，所以她现在的那个局面也是很糟糕哈。她就说啊，她好像赚了这么多年钱，自己也没留下什么钱，到这样，这个时候别人就讲她，就打击她哈，那个她。那我就安慰他，我说你要知道，你在天上银行的存款是比许多人都多很多的，所以你应该为此开心，为此欢喜，在神国里面所记做的，上帝都纪念啊。这就是我们啊讲到说不一定，不一定这个，而且他说趁他啊经济低迷自己那个时候，他就看清楚了很多人，当他有钱的时候，他帮助很多人。当他没钱的时候，他要别人帮个小忙都帮不到，让他很 shock。我说没有所 shock 的，我说这个就是人性就是这样。那神让你经过这些，就是你看清楚这些，但是你没有后悔。我做出的是因为爱神而做的，我不要计较别人的哈。所以这些其实神都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熬炼，我们也从中学到很多功课。譬如说，我们不能不要随意为人作保，我们行善也不要过分，当行恶也不过分，这都是箴言书里面讲的哈，所以我们在这种患难困境当中，我们会学到很多功课。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反面引导，并不是一下给你很那个的。那保罗去的时候，圣灵引导他去要去在那边要坐监的，要被抓的。那别人都劝他不去，那保罗还是去，因为圣灵没有要他不去，因为上帝没有要他不去。所以这个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都是跟着他走，都是跟着他走。好，那我们讲了圣灵的这个引导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和上周赵全道也讲的信息，就是讲这个彼得他在圣灵的引导下，上帝使用他做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变化。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要把以色列人根深蒂固的排斥外邦人，认为外邦人没受割礼的是不洁净的，是在旧约的这个之外的，这、就是在旧约，在新约上帝来耶稣来他的十字架要怎么样？要粉碎这个隔的墙，要让两下合而为一，要让神跟人和睦。要跟人和睦，人跟自己和睦，要所有的信徒，天下所有的信徒都要在基督里同归如一。那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我们想那个中国原来首批来中国的宣教士，那我们都很怕接近的，都是那个时候觉得这是洋鬼子哈，怎么他们讲的怎么信？他们帮人施洗，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很淫秽的。他们要帮你照相，他们就是说你在摄我们的魂啊，就是反正就是完全不理解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人与人之间的与民族的障碍哈，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神呢，就要把他的旨意，因为他的心意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到所有的那个去，不是说。在那个旧约受了割礼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所有在基督里受了割礼的，就是在基督里受洗有圣灵印记的，这个就是好像旧约的立约的一个证。我们每一次喝这个杯啊，都是我们说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救的凭证，就相当于旧约的割礼。所以神要引导彼得去做这件事情。那因为彼得是一个大的使徒，虽然说腓力在撒玛利亚那边也给外邦人传了，但是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大的使徒能够在这个总部讲得起话的，能够使大家都信服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上帝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圣灵是煞费苦心的引导。我们首先看彼得这个人哈，他是一个渔夫，是吧？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文化的啊。 他的性格也比较急躁哈，但是这个人比较率直啊。他呢，当他首先被圣灵引导的时候，他就是认罪。记得吧，彼得，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主就说：“你以后得人如得鱼了，你来跟从我吧。”这个是彼得的得救啊，彼得得救。其实他是刚刚是门招还不是很清楚，但后来当基督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马上说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啊，是天父来指示他说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圣灵感动他说的哈。那他后来被虽然说他有个失败，但是他后来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他再一次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完全不一样了。他就能够充满神的能力讲道，而且他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完全做耶稣基督在地上能做的事情。这个是耶稣基督应许他们的，说你们以后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不是人做，是圣灵做。圣灵在他身上，他才有这个神的能力，所以他就讲道大有能力。那他也在腓利啊，腓利他们那个。像外邦人传福音，他们也知道，因为彼得呢，就是神留他也在耶路撒冷的总部做犹太人的福音工作，而其他的门徒呢，很多都被吹到其他地方去了哈，就是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逼迫一吹就吹到其他地方去了啊，腓力就去了撒玛利亚了啊，后来使徒保罗就被差派专门做外邦人的使徒。那彼得呢？他的总部在耶路撒冷，他呢也开始在耶路撒冷也下去到其他地方去哈。他就在那个哈，就在那个那个幽坡的那边哈，他就住在一个叫西门的人家里。其实他在之前呢还医治了一个人，使那个多家从死里复活啊，医治疾病在那边就是全福音。但是上帝这个时候有一个计划。他就要趁保罗在这个外邦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约珀呢，离那个凯撒利亚哈有60公里，好像说要有15个钟头走路才能到。那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名叫郭利留，是意大利人的百夫长，他就是罗马的军队把他放在那个地方的，成为意大利人的一个百夫长。所以呢，他是一个虔诚人，所以他每天呢多多的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我们看到神常常是临到这些敬畏寻求他的外邦人，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得救哈，但是他们因为敬畏神呢，他们就会也去多行善事啊，就是照着律法上的去做，但是他们还没有得救，但是他们呢，他可以常常祷告。他们以色列人呢，都是早中晚3次的祷告的啊。他呢，就在中午的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在异象中。异象呢，跟梦象有一点不同。梦象呢，就是你真的睡着了做梦；异象呢，就是你半睡半醒当中，你看到一个景象。所以他在异象中见到有神的使者，就对他来说，他说啊，郭利留啊，他说他郭利留很害怕呀，看见那个使者的时候，他说主啊，什么事啊？天使就说你的祷告和周济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神纪念了。其实他就说，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啊，你要去找一个人，你要去到那个约珀去找一个叫彼得的一个人，他住在一个削皮匠的那个家里面。好，那不知道这个削皮匠也是个外邦人，不知道彼得是为什么住在了他家，还是他听了福音，还是怎么样？一般他们是不在外邦人家里吃饭，更不会在外邦人家里住宿的哈。那这个呢，没有交代是什么，但是他确实在那边。好，那他们就他说，那就要去找他。哇，这个郭利留一点都没耽误哎，他马上哈。他马上就叫了啊，他马上叫了2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兵，一共3个人就打发他们走，打发他们去。他们要15个小时吗？晚上还要休息一下吗？所以他们要马上赶路，才赶到第二天的中午啊！上帝就是这么奇妙，你看圣灵怎么引导的哈？圣灵实际上要把这个福音给这个外邦人，给这个就是凯撒利亚的，凯撒利亚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城市哈，非常的繁华，要给他们也是罗马他们统治的一个中心，所以他就说，那你想让他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做事，圣灵开始工作了，首先向一个虔诚人显现，你去请那个人去，好，那你不能说你去了请这个人不会来呀、啊，所以圣灵又要感动彼得。所以就在他们快要到达的时候，神的时间真是巧的呀！神没有前一天同时感动彼得，是让彼得在那个第二天正午在房顶上的祷告，突然觉得饿了。神用的一个意象，往往是你那个时候的一个情景、一个需要。所以他当时觉得饿，有想吃东西，所以呢，那家人呢正预备饭的时，正预备饭还没有吃哈，所以他呢也看到异象，魂游向外，就是他好像看到异象，好像人睡着了一样哈，有是半睡半醒的，他就看到有异物啊，从天上，但是这是上周我们听过的哈，就天上也降一个物下来，就是要他吃哈，那他就是都是四周的走兽和昆虫啊，在旧约里面，神是不让以色列人吃这些东西的，凡是有四只脚的，这个都叫做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吃猪肉，大家都知道的。那当这个东西要他吃的时候，那他就肯定跟他的信仰。连起来这个东西我不能吃啊，我怎么能吃这个不洁净的呢？他当时就不能吃哈、啊，但是呢，这个主的声音就说你吃吧，上帝神所洁净的哈，你就不能看为不洁净，不可当作食物，就1年3次这样。那神有时候的启示，他怕人不明白，圣灵的引导是多次的。譬如一个人想去侍奉读神学做全职全道人，上帝不会只呼召一次的。而是多次的呼召，一次比一次的迫切。有可能之前很迫切，也很想去，但是呢又不去了。但过了一段呢，神又提醒你，神又提醒你，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一直在催逼你的时候，你到了一个神，你还不去，神就给你设一个环境，就让你不得不去，你就是这条路了，你没得路可以走了。所以呢，神的引导就是真的反复反复，这样给彼得反复1年3次呢。这个物就收到天上去了。好，这个彼得他是有圣灵的感悟能力的，他就明白了一点点哈，没有完全明白，只说这个不洁净的呢，上帝洁净了，我不能当做食物哈。倒是那我要吃什么呢？是不是在这个家里有不洁净的东西要吃呢？其实他也没有完全明白。哎，正在他猜疑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时候，哎，不料哥尼流派的人就到了。所以神的时间是标准的标准，真的是很标准的。就在他做完异象的布料，他这些人就在门外就来找了，就是来找他了。那圣灵就跟他说啊，有人来找你，你要去啊，起来不要迷惑哈，是我差他们来的啊。彼得这个就是顺服哈，我们看到哥尼流非常顺服，他没有打折扣，马上派人走。那彼得也就是马上跟他们去了哈，就去，他就跟他们去，去到那边。他们第二天就在那边，因为下午了嘛，在那边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就跟他们同去哈，同去。那他呢也想这个不能一个人去啊，你要到一个外邦人家去，他得带人呐、啊，所以带了几个弟兄啊，带了几个弟兄跟他们一起去。这个是见证啊，还有6位弟兄加他7个呀，然后他们就一起去。去到那边，进到那边就哇，哥尼流等待这个彼得呀、啊，是吧？他因为彼得的名声，他们肯定。也听到的，在耶路撒冷那边的，他就请了他的亲戚啊，都请在那边等候，这人来传福音。你们原来现在不行了，你先去中国，哇，人家知道你是传道人，知道你是那个，他们就叫了一些朋友在一起在等啊，等你来跟他们讲圣经啊。所以他这也是就等着他啊，然后呢，彼得就去了，就本来他就说，本来我们是跟你们。交往是不合常理的哈，吃什么也是不能吃的。但是呢，神已经指示我了，无论什么人我都要怎么样啊。郭丽流就说：“哎呀，就是啊，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正在祷告的时候，那个人就要我去请你啊。”这两个人的，这个他们的意向就得到了应验，所以双方一拍即合，说：“哇，原来上帝这么奇妙啊，启示你也启示我。”这就是圣灵的引导，要使双方受感动，所以他们双方受感动，这才知道此事出于神，无疑了。所以他们就赶紧就这彼得就是说就赶紧跟他讲了，就讲福音啊，一开口就讲说，我真看去神不偏待人了，然后就是过国真那些敬畏主。 行义的人都为主受瑞纳，然后他就把耶稣基督如何被钉十字架，如何复活，凡信靠他的人要因他的名得赦免，就把这个道就传给他们了。那他们那么多亲戚啊，那么多人在那边啊，听到这些呢，神还要应验，就说你们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在信仰这个上面，当时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记得五旬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方言，说别国的话语，对吧？又像有火降下来，所以他们看见这个圣灵的恩赐降在浇在外邦人身上，他们就非常新奇啊，又看到他们说方言了。但是说方言现在讲说方言跟过去那个时候圣灵是那个时候不一样的哈，那个时候的讲方言呢，就是讲别国的话。那现在很多讲方言的，他个人讲方言讲的话呢，没有人翻出来，是不是要去我们追求的？但是如果你有神给你有讲方言的恩赐呢，也是好的。但是不是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东西哈，而是能够讲别人听得懂的东西。就像上次于斌牧师说，他本来讲国语的，他求告神，那么他就能讲广东话。那这其实上也是属于讲别的啊方言，因为广东话是很难学的哈，很难学的。所以彼得就说哈，既然他们都受了圣灵，跟我们没有区别呀，那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然后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还在那边住了几天。好，这样好了，他做了这些事情，回到耶路撒冷，那还有一批人不干啊，耶路撒冷还有一批长老啊、元首啊，他们觉得这些人没有受他们的权等几百年的权统。啊，不能在他们家吃饭，也不能那个的。他们没受割礼，你还就是给他们施洗。他们是有一部分是要勉强人受割礼才给他们施洗的。他觉得他们没有资格得到这个福音。但是彼得一点都这个时候他很从容，因为上帝用他用圣灵用见证人用双方的感动使这件事情促成没得所怕的哈啊，他所以一回来他们就问啦、啊，你们禁欲未受割礼之家跟他们一起吃饭呐、啊？彼得就挨次把这些哈、啊，我们就不重复了。今天读的经文就是把这些就说怎么样，那我们双方受感动的事就全部讲了一遍哈、啊，讲了一遍。你看这个篇幅本来有限，这个路加要在这个里面要讲这个事情讲两次啊，是要占很多地方的，说明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是一个大的改革。只有从这一天那个以后，他们就开始接纳犹太人了。虽然后来这个巴拉巴跟彼得还是有一点怕那些人指责，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看到犹太人来，他们就去躲开哈。那保罗就当面指责他们，虽然有过这么一次，但是这个已经他们很清楚神的心意了，所以他们慢慢的这个门，经过2000多年来，我们就现在看到整个世界国国，只要在基督里的，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再有种族的隔阂，不再有那个，只是我是说在基督里哈，在基督里的，我们就完全没有隔阂，都是一家人哈，都被一个圣灵所感。但是彼得做的那一次是历史性的革命，是一次大的转折。所以他就要把这些，你看他里面讲了哈，他讲的说我们圣灵怎么吩咐我去，然后呢我又怎么样，圣灵又怎么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呀，主的话说，约翰是应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基督的时候给了他们一样，我是谁能阻挡神呢？哎，这句话太宝贵了。神要做的事情，我们人怎么可以阻挡呢？我们人真的是完完全全应该顺服啊！所以彼得就把这个拿出来，有圣灵的引导，有双方的受感的印证，有地心看见的印证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才受洗的，才住在那边的。那这些人当然就不说话了哈，就归荣耀给神。可能心里有的人还是不是太阿门，但是也没办法了，一听就知道是出于神。这是出于神，还有什么呢？他们就不讲了，他们就说哦，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神的十字架啊，拆断了这个墙层，墙痕，让这个 外邦人跟就是犹太人合而为一，让我们所有的我们都是说我们说来也是外邦人，能够享受跟犹太人蒙恩的人一样的待遇，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这些是一个大的事情，所以上帝就用了这么多的一些布局哈，布局就来引领人。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灵的引领。那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历很多哈，也会经历很多。有时候你不知道，我那天看一个见证，就是有个叫布永康的，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布道家哈，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他有一次在那个一个传道人的餐会上哈，他就在那边讲话，讲完以后圣灵就催他，他说你要呼召人得救，他就傻了，他说这全都是牧师啊，我呼召谁得救啊？那圣灵又催他，他就被圣灵催了3次，他就不得不说有谁没有得救，没有信主耶稣的，要让他们站出来。结果有16个人，这16个人是16个 waitress，就是那些服务他们的在餐厅嘛。所以说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灵，你必须明白圣经，熟悉神的话语，你才知道哪些是圣灵所说的，你就会追随他。所以对我们的人生道路呢，实际上是要一致，要追随这个圣灵的带领的。我现在想，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我去瀑布教会的那个怎么跟这个彼得的很像啊？我记得我是那一年哈，我是15年去，14年、13年，我就暑假哈就放假了，就跟我女儿、我先生，我们3个人就去美国，想去美国的奥特莱斯啊，就在瀑布呢住了一晚上，住的那个旧的奥特莱斯前面有一个旅馆。啊，那个旅馆呢，就把我们安排的一个房间呢，我们就觉得太小了，就要他升级一个房间。结果他升级那个房间呢，就是6楼09号，叫6009。我就住了一晚，住了一晚，我们第二天就去了美国。美国 Buffalo 那边都特别安静哈。那时候我身体也不是太好，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地方挺安静的，因为我小时候生长在乡下哈，我比较喜欢农村的景象。我说这个地方挺安静的，要是在这种地方牧会挺好的哈，我就这么想，跟我女儿在说。说了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回到多伦多，就没有过多久，那个我们的负责人牧师陈北的就跟我说，他说：“哎呀，10月1号那边瀑布堂有缺一个讲员。”其实我那么久我都对瀑布堂没有印象哈，没有，我没来过啊，对瀑布我也没就是跟教会一起到瀑布看过去过一次哈，去过一次还是2次。啊，对教会根本就没有印象啊！其实那个之前好多年前的，他们来职堂是要我来的，我没有来。结果后来他就说你去不去啊？我说去啊，我说去吧。结果那天下很大的雨，我就来了。来了以后就碰到令秋姐妹，因为他们当时呢已经4年没有传道人，他们在想要聘传道人了，但我都完全不知道。我一般很少关心外面的事情哈，我完全的也不知道。我当时也做梦都没想到我会要换教会啊，要出来。我只是觉得，哎，这个小地方也挺好的。那就再问令秋啊，令秋也问我，因为我们也讲是老乡哈，问他说这边讲道的人都有，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牧养。当他讲这句话呢，我就受圣灵的感动，我当时就想到说啊，那些羊没有牧人哈啊，就是流离走失的那个景象。当时我就受圣灵的感动，一下子眼泪就快出来。但是我也没说什么，我说哦，这种小地方我也蛮喜欢的，就这么说了一句。但我真的没把以后能来这件事连在一起啊。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当天那个令秋姐妹就跟我发电邮哈，就说她就是有感动，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边服侍。哎呦，把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把我吓了一跳。后来长话短说。就经过很久，后来到年底的时候，我去那边在做圣经的祷告的讲座哈，去讲道。讲道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然后我又分到那个房间，又是给我另外分房间。我说我找不到，你给我换一个。然后他说又是一样，加10块钱给你一个套间。结果又分到了6009，我就觉得这个6009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最后真的是你说神的这个奇妙啊！后来。我们到 gate 去的时候，Gate 那边就是6009 Valley Way，所以说神就用很多的诸般的印证。那我回到瀑布潭以后呢，他们还是公开的招聘。那我就说啊，瀑布潭招人呐、啊，谁要去啊？那个他们那些全的人都说，哎呀，你最好啦，你的女儿都大了，我们要孩子要读书啊什么。那我又跟瀑布潭说，我说虽然我有这个感动想来，但是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位男的牧师，就不要考虑我。结果呢，神就没有感动其他人，就是我一个人，这个女的啊转来了。我就觉得呢，这个都是神一步一步带领。我又祷告，我等了一年祷告，那些印证就讲不完了，好多各种各样，就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呢，才向城北堂辞职。那城北堂真的也是对我很好，对我很有恩。那当时陈生一牧师就，他们就很 shock，就没有想到我会要走，所以陈生一牧师很生气啊，就发一个 email 给我说，Joanna，听说你要去瀑布啊，我在找你谈，你得告诉我一个理由，你为什么要离开城北？他不是说你为什么要去瀑布啊，你为什么要离开城北？当时我吓我一跳，我赶紧告诉瀑布潭的同工啊，祷告啊，祷告啊，今天要见证陈牧师啊。结果陈牧师跟 Linda 牧师同时见我，我就把整个来龙去脉，我怎么去瀑布，我怎么得到一个临时的去讲道，我怎么他们那边有需要，怎么有感动，我也有感动，怎么样这样子讲了一通，他们俩听了以后就说完全无话可说，这就是神的带领。所以事就这样成了啊，事就这样成了啊。虽然我现在离开瀑布，但是也是神让你去你就去，神要你离开就离开，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神都有他最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之所以讲出来，也是我当时准备这个讲章的一看到彼得这个，我觉得哎呀，我的这个也很像哦。但是我要讲这些都太多了哈，我以前也讲过怎么样从美国过来呀、啊，那都是就是说你自己都没想到的，你自己也不是这样安排的。但是神的安排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呢就是希望我们的会众哈，我们的leaders，我们的所有的蒙恩的弟兄姐妹要竭力的求圣灵的引导。不要只在知识层面、理性层面追求，一定要圣灵引导我们。只要是去神的，我告诉你，只要去神的，别人骂你你都开心；不是去神的，别人怎么表扬你你都不用开心，因为去神的就是最好，去神的就是最美好的。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最非常非常开心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圣灵的引导。那彼得他这一次完完全全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完成了上帝计划当中的很大一个部分，很大一个突破，很革命性的一次改革，一次就是专门需要做的一件大事哈。所以他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一，我们要熟悉圣经的话语；第二，我们要与神亲近。与神亲近，除了祷告，我们在凡事上，任何时候，我们常常跟神的灵对接上哈，不一定说呢，我也不可能天天在祷告啊，天天在看圣经啊，不是的，哪怕你在就做别的电脑上啊，这个那个，你都是可以说神啊，请与我同在，有什么话对我说，指导我，指引我，那这样呢，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喜乐、丰富、多彩。有这个冒险性哈，有刺激，真的是跟从神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这样一个真道。那我们也一定要就是知道圣经神的引导是不会跟圣经真理相违背的。那我们在如果圣经上要我们要常常心里火热服侍神，还有要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那天也听了一个人讲见证说，这个师母病了哈，大家都会认为这个师母病了，肯定很多人去问了，他就不去，他们就说不问了。结果牧师知道以后说，哎呀，你们真的是，结果大家都认为师母嘛，肯定很多人关心啊，那你就要去 你就不用去了嘛，哈，不用去关心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听了这个以后呢，我那天成圣一牧师啊，我所见证的成圣一牧师，原来成美堂的主任牧师，现在在万世的啊，在那边替主任牧师的，他也得了这个癌症，在做化疗哈。那我那天我就听了这个以后，我就马上跟他发信息，我就问陈牧师第一周的化疗感觉怎么样啊？我们都为你祷告啊，希望你，我们都很爱你啊，希望你怎么样战胜病痛啊，我就赶紧给他发出去，我就怕我们真的那个，就说圣灵感动你，但是你觉得，哎呀，他这种大牧师啊，肯定很多人都关心他呀，所以我们就不用关心了。实际上刚好相反，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心里若有什么感动哈，圣灵对我们要去关心什么人，跟什么人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就要快点赶紧发，不要单言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在爱心上更加是这样哈啊，所以说，因为神在等候，如果我们不去，神会派别人去，但是我们会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服侍神的机会啊！但愿我们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都寻求，我们每个人都寻求，在圣灵里面常常被圣灵来引导，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因为耶稣基督哈，不是把我们留下为孤儿，乃是让圣灵驻扎在我们每个人性的心中啊，借助圣灵的能力哈，我们的主，我们的阿爸天父，一直与我们同在，三位一体的神一同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清楚上帝的指引，让我们一生行在上帝的道中，不偏左右。能到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感谢主亲自的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把彼得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愿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生活、家庭、学业、工作都蒙上帝的引导，让我们常常都是行在你的当中。当我们没有行在你的当中的时候，圣灵啊，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快点的回头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